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不过在分享话语之前，还是先跟大家报告我最近身体的状况。感谢神医治的大能，大家的祷告。我现在的癌指数已经从2个月前的3000降到了87，正常人是在20以下。好吧，我们一起将荣耀、掌声都归给主。哈利路亚，谢谢主。不过，因为药物的副作用的关系，我的红血球和血小板也严重的偏低。医生也试着降低药量，看看是否可以达到治疗果效，同时呢，也可以减低我的副作用。所以呢，目前我周一跟周三要抽血追踪。周二如果需要，则要去医院输血。周四跟周五要做化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手上都是针孔啊，这也是做过化疗。那么，所以看起来我很忙啊，是不是？不过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够我用。除了礼拜四、礼拜五啊，吃了高剂量的类固醇，让我虽然感觉很疲惫，可是却睡不着觉。除此之外呢，一切都照正常生活服侍，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再次感谢大家的带导，感谢同工们帮助我一起分担教会的神工，谢谢大家。我先讲个小故事，在纽约的一个大楼的工地。有人问每天在砌砖的两位水泥工：“你们在做什么？”一位水泥工回答说：“你看不出来吗？这个叫做砌砖，请你有一点知识可以吗？”另外一个呢，则回答说：“我正在盖一座全世界最高的帝国大厦。”因此，这两个人虽然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一个只看到一个无聊的砌砖，一个却有着远大的宏观，每天带着兴奋的心情，将砖头一个一个砌起来，将来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参与盖了这一座帝国大厦。"因此，今天我要继续分享1503宣教的愿景完结篇。这3篇加起来，让我们对神给我们教会整体的使命有一完整的认识，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或者是服侍，或者是训练，或者是上课，也都有这个宏观。有一天可以很自豪地说："感谢神让我参与并且完成了神给1503宣教的使命。"我们大家期待吗？我还是要请大家来一起复习一下我之前所分享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的部分，好不好？所以首先是1503的4个愿景，大家还记得吗？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水深之处；二、得人如鱼；第三，牧羊主羊；第四，遍地之堂。经文的根据是马太福音9章35到36。第二个是1503的职堂策略，经文的根据是约翰福音21章11节。也就是说，当我们有150位门徒，该地区有3个小组，我们就一起差派50位门徒去在当地成立一间新的教会，就如同这张雪梨的地图所标示的。大家知道吗？感谢主，我们同工会已经决定于在今年的12月2号礼拜天，在1503宣教大楼一起联合聚会，举行3个分堂的职堂差派礼，还有同工就职礼。所以届时，北雪梨恩典跟中雪梨灵粮堂将同时被差派回到所在的位置来建立教会，并且因为服事关系缘故，所以从2019年1月第一个主日正式分开来个别聚会。 第三，1503的五重执事配搭，经文根据是《使徒行传》2:38-47，请把各位手借给我。第一，讲的是使徒，就是大拇指，他是协调与权柄。第二是先知指路，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第三，最长的，他可以 reach 到，可以传福音，天天有人得救。第四，戴戒指的无名指牧师，可以彼此切实相爱。最小最细的可以挖耳朵的小指，指的就是教师，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第四个部分，1503的三大特色印象，根据是使徒行传2:38-47。我们的意象是，一起来念，建立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完成1503宣教的使命。那有哪三大特色呢？一，充满真爱，小组教会；第二，充满能力，圣灵充满；第三，充满门徒，完成使命。感谢主，跟你旁边说，你很棒哦，你很棒哦，感谢主。今天就是要讲到1503宣教网络的愿景完结篇，请我们大家起立，一起用恭敬的心，一起同声同心来读这段经文。你可以用英文、中文，任何语言都可以。请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17:11的 B-20-23。约翰福音17:11，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21，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最后23，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再次的召聚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可以敬拜，我们来可以感谢，我们可以献上嘴唇的祭，我们也可以献上我们馨香的活祭。主，你都悦纳一切以心灵诚实的敬拜。主，我们恳求你的同在，我们恳求你圣灵的运行，我们恳求你设立你的宝座，我们恳求你圣灵这时候就感动我们每个人，主要透过你的仆人，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啊，愿圣灵这时候来触摸每个人心，我们都可以感受你的，你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主你话语的能力跟恩典。主啊，求你掌权也带领，好叫我们所说的、所听的、所做的，主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吧，我们大家请坐。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就是1503的完结篇，就第五大项。我们除了前面所讲了，接着就要讲我们1503有个合一的恩膏。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许多未信者的朋友最常问的问题之一是，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派，为什么不能够合一呢？请问作为基督徒的你我如何回答呢？答案要告诉他是我们是合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共同信奉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白白得到救恩与永生，成为神儿女，成为一家人。只是因为每间教会聚会的形式因不同的需要而会有所不同。例如有的教会采用比较庄严肃穆敬拜的方式，让人感受到平静庄严，而我们教会就采用比较活泼的方式，为的是让人在一周忙碌疲惫之后，能够在活泼的敬拜中能遇见神，被圣灵充满，重新得力。其实无论何种方式，只要是符合圣经的都没有问题，为的就是让不同的人都可以选择他们习惯的聚会方式。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当中比较年长者，尤其是带助听器的一些大爷姥姥们，还有在我们当中90多岁的素宁姐，因着爱神，爱我们的教会，自己虽然比较偏好安静的敬拜，因为受不了声音很大声，还有听得不是很清楚，能就选择成为我们的家人，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好不好？让我们给他们这些年长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他们，我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他们能够愿意来一起配合。还有的教会呢，他可能比较强调一些特色来治理牧养教会，譬如说长老会就是采用长老来治理教会，浸信会呢则强调受洗一定要浸泡在水里，而聚会所则不用牧师这个头衔，而用弟兄。弟兄里面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是在敬拜神传福音的教会，我们都要祝福他们，欣赏他们，不要随便做批评跟论断。刚刚我们这一段读了圣经是17章，其实应该要从13章开始，讲到主耶稣上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前最后一个晚上，与门徒一起过逾越节吃最后晚餐时候，告诉他们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耶稣会暂时离开他们，却要将圣灵赐给他们，嘱咐他们要彼此连接，与神连接，与彼此切实相爱，自己也亲自为门徒洗脚做榜样，同时也为他们还有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在20节为这些人，就十二门徒，还有那些因信他们的话所信我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祈求。2000年前耶稣就开始为我们来祈求了，祈求什么呢？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一篇信息对林良堂1503宣教网的弟兄里面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从林良堂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所领受的启示，非常重要的启示恩膏。所以首先第一，要合而为一。你看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合而为一就出现了5次。在11节那边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21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22节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神要给我们的信息。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合一不是独一，不是其一，不是单一，更不是统一，不是去配合某一个人而已，不是在外表上、体制上或组织上成为一，因为这个叫统一，乃是应该在态度上，在心里面。我们可以穿同一样一件的制服， 做同一件事情。但如果心里各怀鬼胎，彼此不满，这个就不叫合一。亚当在伊甸园犯了罪，以至于他失去与神之间的合一，也失去他与夏娃夫妻之间的合一。后来两个儿子还彼此对杀，也失去了合一。12个门徒跟随耶稣，相信耶稣，可是我们都知道门徒之间没有合一，他们跟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想求坐在耶稣的右边左边，谈不上合一。而主耶稣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能够如何能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呢？因此第一个，合一的中心一定是耶稣是主。本来没有合一的门徒，为何在主升天后可以合一呢？因为他们不只是信耶稣、跟随耶稣、服侍耶稣，不是罪得赦免、生命得救，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放下老我，放下自我为中心，他们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让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做主，不再是我彼得，不再是我雅各，不再是我约翰，而是荣耀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请跟我一起，我们来宣告好不好？跟你左右，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不再是我理守伯为中心，而是基督荣耀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做主。阿们。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合一的榜样，这个榜样是谁呢？就是我们所信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十一节那边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我跟父一样。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二十二节 也讲，像我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三一真神。所以二十三节，所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你看到那个完全合而为一的一个关系。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有各自的主权，但是都愿意牺牲自己，彼此成全，互相合作，心思相同，意念相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因此合一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经验、自以为是的感觉，多站在对方立场设想。合一不是要扩张自己的地盘，乃是因为你是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看到，我看到你越来越好。合一乃是主耶稣的祷告，好吧，让我们要一起来满足神的心，学习神的榜样。请你跟隔壁的左右说，你是我在主里的好弟兄好姐妹，我希望看见你越来越好。阿们。你是我主里的好弟兄好姐妹，我希望看到你越来越好。再来就是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圣经真理。我们不是没有原则，什么都可以合一，不是连异教、连犯罪、连邪恶都妥协了，或者是跟着一起做，叫合一。那我们自己除了借着祷告心中有平安之外，最重要就是要问，这个人、这个事，他与圣经有抵触吗？有违背真理吗？圣经当中有主要真理，还有次要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主要真理指的就是基本的三位一体独一真神论，还有救恩因信称义论， 还有罪恶论。次要真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敬拜可不可以举手啦？那受洗是用浸泡的呢，还是用点水的呢？圣餐要用葡萄汁还是用葡萄酒呢？其实无所谓，这个叫次要真理。只要不要违反主要真理，其他就不需要那么坚持，非要分隔你死我活，彼此无法合一，互相不往来，这是中了撒旦计。第二部分就是完全的合一，主耶稣要我们完全合一。我们看到在教会里，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侍奉耶稣，但教会里面没有合一，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没有合一，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合一。很抱歉，我们这样说，我们选择性的，我们有条件性。感谢神，我们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在2001年在耶路撒冷参加万国祷告会，碰到了加拿大的戴冕恩牧师，就开始了合一跟转化的旅程。看见全世界各个教会、城市、族群的合一，不但是在台湾，也在中国五大家教会、世界各地教会当中做合一、和好跟转化的工作。因着合一，彼此扶持、关心、祷告，台湾呢，现在呢，普遍都很复兴。五大家的教会代表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带出极美的基督馨香之气，使得教会更坚强、更复兴。感谢主，当我完完全全合一的时候，带下这恩膏能力。感谢主，1503宣教网络，我们也承袭了周牧师林良堂合一的恩膏，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要看到有合一的教会，就是我们自己先经历，我们也成为榜样。合一容易吗？我要说真的不容易。魔鬼常常利用我们的软弱跟盲点来分裂我们，用那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来对人、对小组、对教会，甚至于对神来不满，我们都中计了。这几天英国皇家办喜事，哈利王子也在澳洲。如果你看到这张照片，看到威廉王子的动作，如果你是女王，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哎呀，威廉王子，你太低俗了吧？怎么可以在这么公开的场合做这么不雅的动作呢？你看，明明有照片为证，你还强词夺理，你还有什么理由？你是不是你该死？可是弟兄姐妹，请问事实是什么？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只抓感觉，某某人不喜欢我，一直跟我作对，还要我们要去了解事实，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要随便下定论，定别人罪，因为受亏损的是自己，给别人一个机会来表示，来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其实威廉王子是无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但开始教会了合一，我们要做看到合一的雪梨，我们要跟雪梨众教会一起合作来赢得雪梨。感谢主，明年我们3月1号家庭所邀请来的讲员刘同书侯君立牧师夫妇，不但给我们家庭，我们也会提供给雪梨众教会联会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合办。我们已经确定会合办以佛所书的一个研经培灵会，我们也提供我们1503宣教大楼成为大家共同聚会的地点。大家很兴奋吗？感谢主，当我们有合一的教会、合一的雪梨，就会有合一的澳洲，有合一的澳洲就有合一的大洋洲，将来还会有合一的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周牧师说教会不能为以合作代替合一，合作是指事工，只是一起把事做好，合一只是心与心的连接，这个连接的根基就在彼此更深的祷告。合一请从我们教会开始，从我们身边开始，只要 我们有个积极跟鼓励的态度，不批评或论断。大家阿们吗？感谢主。请大家跟我说，合一从我开始，合一从我开始，感谢主。最后我要讲的是1503的宣教责任，也就是我们讲到1503的大洋洲宣教中心，在21节23节那么可以看到说，叫世人可以信你，感谢主，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叫世人可以信你。23节也是这样，叫世人知道，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世人就知道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就会羡慕成为一员，福音就可以来传出去。因此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带出福音的果效，而这个使命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再传回耶路撒冷。宣教分为有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同文化的宣教，什么意思呢？在同文化语言背景里来传福音，譬如说国语，对国语一般称为布道工作。我们从华人的同文化开始，我们也许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习惯，但总归还是同文同种，传起福音还是比较容易些。这就是16年前教会从华人开始来传福音，但是我们并没有停在这里。第二个叫近文化宣教，在类似的文化背景里面来传福音，国语对广东话，或者是广东话对国语，类似这样。我很佩服在这里的香港来的牧师，他们很爱人的灵魂，即使用很不流畅的广东国语，还是要跟只会听国语的人传福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们不做就会后悔，就是第二代我们习惯以英语为主的华人来传福音，而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失去这一代。因此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少年牧区JJ 牧区来祷告， JJ 小组，而且要关心他们，因为他们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工作。还有1503宣教大楼里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无论是对 Aussie 韩国人、印度人，甚至于中东人，我们都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至少都还在同一个城市里面，这叫做近文化的宣教。第三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叫做异文化的宣教，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传福音，比如说从一个民族到另外一个民族来传福音，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会需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从头开始学习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付出比较高的代价。就如同我们清朝末年时期许多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付出自己的性命，为的就是让每一个人，让中国人都可以听到福音。现在全世界还有许多没有听过福音的民族，等待着有人将耶稣介绍给他们。因此神给1503宣教网络，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本地建立一间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聚会的地方，而是我们有宣教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 要成为1503大洋洲的宣教中心。我们要可以先操练祷告，看神有没有感动你，愿意跨出你的舒适区，愿意协助有需要的小组，或是有需要的这个牧区。你有没有感动去做浸文化的工作呢？协助 JJ 少年英文区呢？甚至于去异文化做宣教士？感谢主，永旺姐姐姐妹就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让我们一起为她和主来拍拍手。大洋洲宣教中心所讲的不只是雪梨，可以看这张地图，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感谢主，几年前我有机会去到了这个瓦纳拉图，就是在南太平洋岛一些城市，与当地的教会，与当地基督徒有些的一个联络，才看到他们有些的需要，而也有很多的人，华人，尤其是华人在那边工作，生活不容易，又没有个信仰，又没有明天。所以弟兄姐妹，有机会，我们可以在澳洲其他城市，有机会，我们可以到南太平洋岛，也可以到新西兰，只要是还有人没有信主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去的地方。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主说，让我们要成立，让我们要做成1503大洋洲宣教中心。最后，合一是一个平台，而不是最终目的。因为如果没有合一，世人不会相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而我们所面对的，我们要看到很多的需要，比如说原住民啊，弱势的族群啊，年轻一代的这些基督徒或者是没有信主了，我们都是从真诚的道歉开始，学习尊荣彼此，才能迈出合一的第一步。只要合一，神会把权柄赐给我们。当领袖合一，教会就有权柄；同工们合一，教会也会有权柄；城市里面不同教会牧者合一，神也会赐下权柄，进而对城市、对国家产生影响力。大家可以知道吗？我们也可以做认同性的悔改跟道歉，转化我们的国家跟城市。好吧，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我们记住1503有个合一的恩膏。第一，要合而为一；第二，要完全的合一；还有就是1503的宣教责任，就是1503大洋洲宣教中心。感谢主，在2016年，我跟师母一起代表我们教会去香港参加回家举行的回家华夏回家特会，无论是大陆、香港，或是东南亚、澳门，跟海外所有华人、所有的关键的家人们同行，父老家人领袖们，已经在2016年进入到华夏盟约。这个盟约是什么呢？我们大中华各民族及海外华人愿意在基督的爱中超越历史、地域、宗派及个人的拦阻，定义在主里合一，同心同行，建立基督的身体及属灵的大家庭，使之成为神的安息的居所。我们同立盟约，彼此委身，相爱，成全祝福，让神的国彰显在地，如同在天。感谢主，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一个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洗脚，愿意来彼此成全，愿意来彼此在主里合一， 那个恩膏，那个感动，那个爱，那个能力就流露在整个会场当中。而这样的一个聚集帮助了每一个来参加人，也把这样的合一带回去自己的教会，带回去自己的城市，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合一。感谢主，今年九月我们教会也有两批同工代表参加在澳洲 Cairns 跟阿德雷德举行的回家特会，在这个当中与澳洲的原住民白人同行了两次聚集，让海外华人能够合一相爱，共襄盛举，进入华夏一家的命定，也进入澳洲合一同行的命定，成为澳洲族群合一转化的催化剂。感谢主。好吧，最后我要请这次去参加的同工来分享他们所参加的心得。好吧，我们拍拍手请他们上台来分享他们的心得。感谢主。